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7.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讲座，我是李成。我们前14讲谈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从第15讲开始，我们要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那么15课呢，我谈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发现，表明宇宙有一个开始和超然的开始。从上1课呢，我们开始谈到了宇宙的起源，大爆炸理论的确立，那也是说明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那么今天呢，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会继续谈谈大爆炸的理论，就表明宇宙不仅有一个开始，而且是有一个超然的开始。那就是说，这样一个结论呢，是完全和进化的模式是不相容的，因为进化的模式是讲宇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但是它是表明宇宙不是永恒的，有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是一个超然的开始。所以根据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用创造的模式就非常容易解释。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用神用他超然的大能所创造的。所以今天呢，我继续要给大家分享为什么说宇宙的开始是一个超然的开始。同时呢，根据这样一个整个的宇宙起源当中，科学家们怎么样用他们的信仰世界观来影响着他们对宇宙起源的看法。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今天我们是第17课，继续来谈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那么由于大爆炸理论能够解释宇宙的膨胀，而且呢，很多数据计算的数据和观察的数据都和实际的情况相符合，所以现在呢，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为很多科学家所接受。那么大爆炸理论是他的观点，他的推论和实际观测的结果呢，包含了许多奇特的不可思议和超自然规律的部分。对这些呢，梁培森博士在他的《真金不怕红炉火》里边这本书里边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我想呢，在这里面只举出几个比较重要的要点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我刚才谈到了，根据大爆炸的理论，不仅表明宇宙有一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是超自然规律的。为什么这么样说呢？我给大家举几点来。第一，现在多数的宇宙学家都认为，在大爆炸之前，没有能量，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就是什么都没有在爆炸以前。可是问题马上就产生了，如果什么都没有，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呢？而且宇宙这种产生，如果按照大爆炸理论，那就是从无变有的产生。那么这个产生呢，直接和热力学的第一定律是相矛盾的。 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怎么讲，说物质不能够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能量也是不能够被创造，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那就是说不是从无变有的，而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外一种形式。可是今天呢，大爆炸理论讲什么？在爆炸以前什么都没有，那爆炸以后才产生的，那就是说一个从无变有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所以这样往后说，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是无法解释的，这是超自然的。第二点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了，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就是说如果一个过程让它自然进行的话，它一定向着熵值增高的方向发展，就是向着乱度增加的方向发展，就是从一个有秩序的变为没有秩序的，就是说从一个不均匀的状态变一个均匀的状态。什么意思呢？你比如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今天冬天啊，外边很冷，当一个人从外边进到屋子里边来的时候，他身上都是冷气，可是屋子呢有暖气，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是不均匀的，就是说他身上是冷的，屋子是热的，是两个系统。可慢慢的呢，他身上的冷气传到屋子，屋子里边的暖气传到他身上，时间一长他也不觉得冷了，为什么？整个温度都均匀的啊。这就是说一个过程，就是一定要这样进行的，从不均匀的状态变为均匀的状态，也就是说从有序的状态变为无序的状态。那不均匀的状态呢，就是一个有秩序的状态，均匀的状态呢，就是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那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个过程呢，它应该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不均匀的系统。这就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处于这样一个系统呢，它的乱度最低，也就是它的熵啊，这个值最低。但是很奇怪的是，根据大爆炸理论，很多科学家的计算，他们发现不是这样。英国有个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叫彭罗斯，他根据他的计算，他就提醒大家，就是说啊，原始爆炸的火球是处于一个热膨胀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在原始火球内部啊，它的热是高度的均匀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整个是完全平衡的，是均匀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它那个时候在过程刚一开始，在初始的状态，它的乱度就达到了最大值。你看看，这刚好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相反的呢。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讲一个初始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不平衡的系统，所以熵值是最低，乱度最低，一直到过程发展到越往后，它的变成均匀，然后乱度增大。可是呢，这个现在科学家的计算说，这个爆炸还没开始呢，就是在整个爆炸这个过程当中，初始的状态乱度就达到了最大值。你看，就和整个第二定律是反的呢，这就是也是个超然的性质。另外呢，就是根据大爆炸的理论，就是说在爆炸的速度一定要控制得非常好，你爆炸速度太快了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如果爆炸速度太慢，它很多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啊，或者相互吸引，它不能够膨胀就收回来了。如果爆炸速度太快，它最后到一定时候它形不成星球，明白吗？所以很多科学家他们都计算了，说这个宇宙的速度，爆炸的速度要控制精确度到什么程度呢？要精确到10^50次方分之一这么大的精确度。所以你想什么叫10^50次方分之一啊？就是10^50分之一这样一个精确度，这个精确度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呢，以至于这个现在的最被接纳的这关于新膨胀理论的创始者，他就怎么样的描写这个精确度呢？他都无法讲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这个精确度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人呢，将一支铅笔立在桌子上，而且用这个削尖的这一头立在桌子上，本来很容易，大家觉得很难的嘛，对不对？削尖的这一头要立在桌子上就很困难了。而且他说，这个我们不仅做到了，不仅把这个铅笔立在桌子上了，而且10亿年以后回头看，它还立在那儿。他就说，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完全不可思议。这是一点哈。再一点，现在就是说，科学家计算， 在大爆炸发生以后的10^-23以内，宇宙膨胀了多少倍呢？膨胀了10倍。所以这样推算的结果呢，宇宙膨胀的速度能够达到多少？能够达到10^31大家知道这个多快？远远的超过光速。我们说光速是多少呢？光速是1秒钟30万公里，也就是说10^9但是它膨胀的速度可以高达10^31远远的超光速。我们说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一个我们的物质的极限，因为根据只能互变的原理，如果一个运动的物体达到了光速，那它的质量就变成无穷大，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的质量怎么能变成无穷大？那所以说只有在静止状态质量为零的光子才能够达到光速，这就是物质的，就是自然力就是这样。可是它现在是远远的超过光速，所以这也是用自然力无法解释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科学家对大爆炸以后大概是10^-35以后的事情还能够知道一点，但是在10^-35以内的这个短时间这个一瞬间呢，无法了解。他们叫做这个叫普朗克墙，就好像是一堵墙似的，根本不能窥测这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他们的计算，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温度能达到多少？能够达到10^32摄氏度。我是不能够理解有多高了，就是说在10^32这么摄氏度这么高。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任何自然规律都无法起作用，什么都消化掉了，你所有的物质都不能够存在。更有趣的事情，就原来想的大爆炸哈，一爆炸以后不就乱七八糟吗？那你说一座大陆被爆炸，那爆炸完了以后就是都是非常乱的，那想到宇宙一爆炸，那不是更厉害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现在科学家去收集哈，1989年这个美国就发了一个人造卫星，专门去收集这个宇宙的这个辐射背景，就是大爆炸以后会留下什么东西啊。最后呢，他们在1992年呢，他们科学家就是从这个卫星上啊收到了几亿个测量的数据，他们发现呢，这些数据当中的误差只有多少呢？只有1/3度，就是完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大爆炸所产生的这个微波啊是非常的均匀平滑，这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又奇怪的是，那么这样极度均匀平滑的这微波最后又怎么样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元素，产生各种不同的星系星云，又产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不均匀的宇宙呢？所以用这些情况，我只是很简单的哈给大家举几点，就让大家看见根据现在大爆炸的理论，根据他们的计算，宇宙不仅有一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完全是超自然规律的开始。所以根据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结论，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关于宇宙的起源的最新的理论是用进化的模式无法解释的。因为进化的模式，第一说宇宙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是现在的理论表明宇宙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第二，进化的模式排除任何超然的力量的干预，也就排除神的干预，都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呢，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不仅有一个开始，而且是超自然力的开始。所以从这个大爆炸理论来看呢，进化的模式是无法加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创造的模式来解释，这就很容易了。宇宙有个开始，为什么有个开始？因为是神创造的。为什么是超然的开始？因为神用他无穷的大能，超自然规律的大能来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我们就从总体上这样把握，我们就能看见整个进化的模式在宇宙的起源当中是站不住的。所以在这方面的很多内容哈，我相信现在不管在各个书店已经有这方面的通俗的读物来介绍， 我想大家很多我们的传道的同工恐怕就是没有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所以你就觉得很困难，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东西都有很简单，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想大家可能都能听得懂啊，因为就把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把它去掉，就是从这些发现当中去看出它启示到什么东西，说不是要单纯的很细的钻牛角尖似的钻在很具体的数据里面去，而是要把这个数据精炼出来，看它后边的启示的真理是什么样。所以我就想大家呢可以抽空到书店去看看这方面的关于宇宙的起源的理论，或者我后边会讲的生命的起源，其实都有很多很精辟的介绍。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把这些知识都融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我们再根据圣经的启示来对照，很多问题就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样的话，不仅说你对别人传福音容易，而且首先让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更加坚固，你就知道说圣经所启示的一定是绝对的真理啊，是不可推诿的。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了大爆炸理论的超然的性质，就是说宇宙不仅是大爆炸以后才开始的，宇宙有一个开始，而且宇宙的开始呢是一个超然的开始。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用创造的模式加以解释，而不符合进化的模式。那么同时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谈一谈，从宇宙的起源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科学家他的信仰对他的科学研究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那样，科学家的信仰都是绝对客观的，都是根据数据这样得出来的。实际的情况是，科学家的信仰世界观的系统，从他的立论到实验的方法，到数据的筛选，到最后结论的得出，都无不受到他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左右。那么从宇宙的起源当中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红移现象被发现的时候，我刚才谈到了哈，在很早的时候发现了红移现象，那么就推测宇宙呢很可能是在不断的膨胀。那么后来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当别人指出这个相对论公式中可能有宇宙膨胀的结论的时候，爱因斯坦也不能够接受，以为自己的计算有错误，所以呢就引进一个宇宙常数。他为什么要这样迫不及待地引进一个宇宙常数呢？因为他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所以他加一个常数。他这样做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因为他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以致他最后公开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但是最后呢，他虽然这样公开表示了，最后他在私下里边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宇宙膨胀之学说对我有一点刺激，而且承认这些证据的可能性似乎不合理。什么叫合理不合理？不符合他老子的世界观，他就认为不合理。但是我刚才讲了，爱因斯坦必定是伟大的，因为他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那么当宇宙的膨胀有很充分的数据的时候呢，40年代伽摩他们提出了大爆炸理论的假说，但是科学界不接受，因为后来大家实际观察到宇宙都在膨胀，没有办法推诿了，那你就不能够不接受宇宙有开始的事实。但是就是这样，很多科学家还是不接受。所以到了40年代的末期，有一批物理学家呢又提出了一种宇宙的恒态论，恒就是均衡的恒啊，状态的态。他就说什么呢？说宇宙虽然在膨胀，但是呢宇宙可以从一个尚不知道的一个地方不断的有新的物质加进去，很可能是氢气。那么这样的话就不断地填补宇宙膨胀以后留下的空间，使宇宙的平均的密度保持不变。他就说因为这个宇宙的膨胀已经推不掉了，他说那怎么样能够保证宇宙的密度不变呢？他就说不知道从一个什么地方会有新物质加进来，也就是说呢宇宙虽然在膨胀，但是还是可以没有一个开始，因为它不断有地方补充能量。实际呢这个假说呢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但是最后居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为什么？因为他适合了很多科学家的观点， 就很多科学家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那么他既解释了宇宙，承认了宇宙的膨胀，但是同时说宇宙还不需要有开始。你就看看整个科学家的世界观对他的这个影响有多大，对他的研究。那么现在呢，大爆炸的理论已经站住了脚，那么这个恒态论现在已经基本是没有优势了。那就是这个时候呢，还是有科学家不愿意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结论，最后他们又提出另外一种新假说，叫什么呢？叫循环论。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这个假说呢承认宇宙是由大爆炸来的，这个已经推不掉了哈。你看科学家一步一步往后退，但是呢他还是有新的办法。他说承认宇宙是从大爆炸来的，但是呢宇宙在膨胀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有万有引力，所以有一天呢宇宙不再膨胀又开始收缩，就是当万有引力的力量大过膨胀的这个力量呢，它就开始收缩。那这样的话越收越紧，密度和温度都不断增高，最后呢又变成原始火球，那原始火球呢又再爆炸。所以这样的话不断的膨胀收缩爆炸，膨胀收缩爆炸，周而复始，所以宇宙还是不需要有个开始。他这个世界没有根据的呀，他就说不希望宇宙有一个开始，是他提出这个假说。但是现在呢，根据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信仰》这个里边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啊，很遗憾的是关于这个假说啊，现在面临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呢，就是除非宇宙的物质再增加10倍，否则没有足够的万有引力可以阻止宇宙的膨胀。第二呢，根据物理学和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如果宇宙真有不断膨胀收缩这样一个周期，那么每一个周期当中呢，光子对核子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如果宇宙无限的膨胀收缩循环，那么今天光子对核子的比例应该是无限大，但是实际的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你看看看看科学家他的信仰，他没有一个任何根据，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宇宙有个开始，他不愿意看到宇宙有个开始，所以尽管他承认大爆炸理论以后，他又提出一个循环论。好在是现在还有证据说明这个循环论站不住，所以他才放弃掉了。所以像这些情况你就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与此同时呢，确实也有一些科学家在整个宇宙大爆炸当中，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很多人相信了神是真正存在的。所以很多科学家他们有人就说我们找到了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张开了眼睛看见了神一样。所以他们也看见了神的作为，他说你看其中的秩序多么的精美，多么的均衡雅致，促使我们联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而且最后呢，有人还讲，我想研究的结果坚固了人们对神存在的论点，而且他的旨意正在施行当中。后来美国的这个新闻周刊就以神的手笔为名发表了这个文章。所以从这地方看来呢，很多科学家也是很真是谦卑的来面对这些事实，他最后就会得出神存在的这样一个结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第17课，我是李成。刚才我们谈到了从大爆炸的理论看到了宇宙的开始是一个超然的开始，我们谈到了科学家的信仰怎么样的影响着他们对科学的研究。很多科学家由于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不愿意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他们提出个人的理论根本没有根据的假说来对抗。同时呢，确实也有一批科学家他们真实面对了这个事实，找到了神。 那么所以看见信仰和科学之间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科学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客观，总是那样的公正。前不久我看见了一则故事，他说现在因为电脑的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后来呢，科学家就想办法要造一个这个，就说这个记忆力最高、运算速度最快、容量最大的一个计算机，这样的话就是任何世界的问题只要输进去马上就会找到答案。所以后来科学家经过很长的努力终于把这个电脑制造出来了。后那天揭幕的那一天呢，很多全世界的科学家云集都想问问题，几乎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宇宙怎么开始的。所以最后呢，就赶紧就把这个问题输进去，然后这个计算机呱呱呱呱就开始运算了哈，很快的很快的计算出来，结果大家迫不及待的去看运算的结果。结果呢，一会儿计算机的结果出来，上面赫然写了几个大字：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当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实际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整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真诚的科学家，他一定可以从神的创造里边看见神的手笔，看见神存在的证据。所以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潘行，他谈到了就是说1992年当科学家收集到了这些大爆炸留下来的辐射背景是那样的均匀一致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实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的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慢慢的通过科学的发展，人慢慢又回归到圣经的立场上来。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通过我们这一课和上一课，我们谈到了宇宙的起源，那么现在大家最能够接受的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很清楚地揭示出宇宙有一个开始，而且是一个超然的开始，这个就是不符合进化的模式而符合创造的模式。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会用几课的时间来谈谈生命的起源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生命是如何开始的，从生命的起源当中我们究竟看到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能不能生命能不能够自然能够开始啊，所以我想用几讲的时间给大家分享。那我欢迎大家能够来信给电台写里程收，来索取这次讲座的大纲。同时呢，我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来信和我一起讨论有关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些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我愿意给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那么在下一次相同的时间我们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8.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 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第18课。在前两课当中，我们用了两讲的时间来谈一谈宇宙的起源。那么从目前所得到的数据来看呢，大爆炸的理论是被普遍的欢迎，因为它能够解释宇宙的膨胀，而且呢，它也认为找到了宇宙膨胀以后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同时根据很多的推算试验的数据和目前观察到的情况呢也相符合，所以现在呢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宇宙是由一个原始的火球的爆炸以后所形成的。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理论，现在得到的结果表明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有一个开始，而它宇宙这个开始包含了很多超自然规律的一个特征，那就是说宇宙的开始还是超然的开始，所以这些都不能够用进化的模式解释，只能用创造的模式来解释。从今天开始，我将用2课的时间来谈谈生命起源的问题，也谈谈在生命起源的过程当中的各方面的情况。大家知道我刚才谈过了起源的问题也是这样，因为已经超出了各个科学的范围，所以只能用两个模式来加以比较。那么创造的模式呢，是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神各按其类这样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都来自于这位永生的神。但是的进化的模式呢，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过程当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产生氨基酸蛋白质，最后变成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产生了生命。这样的话生命呢完全最后又开始进化，由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出来。那么因为起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也无法直接用科学办法加以阐明，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同样用关于像宇宙起源的这样方法来看看整个生命起源的过程当中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看看对哪个模式更加符合。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第18课，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谈谈生命起源的问题。因为根据进化论，他们相信生命是由无生命这样开始的。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沃森和 Click 发现了去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情呢，就是米勒从无机物当中制造出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这被认为是支持生命是由无机物逐渐转化来的一种重要的科学的证据。那现在呢，我就来谈谈米勒的实验。米勒当时呢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呢是模拟人们认为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大气层的成分。那么当时呢，一般人认为呢，就是说在生命出现以前呢，原始的大气层的成分呢是应该是还原性的，因为没有植物的出现，没有光合作用，就不会产生大量的氧气。所以呢，认为呢，整个这个当时呢，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还原性的气体。你比如说像氢气、甲烷气、氨气啊这些，或者水蒸气。 所以呢，他就按照这样一个设想呢，在一个大的烧瓶当中，把这个氢气、甲烷气、氮气啊这些把它放到里边去，再加上一些水蒸气，然后呢，他把这个烧瓶呢密闭，最后呢插了两个电剂在里边，这么一通电以后呢，这个电剂呢就产生了电火花。那电火花呢，实际就是说给这个整个空气带来一种能量。七天以后啊，他就从烧瓶当中就收集到了一些有机物，其中竟然有几种氨基酸。当时他的试验把整个科学界都轰动了，因为蛋白质就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啊，大家知道蛋白质也是一种链状的大分子化合物，它就是一个氨基酸一个氨基酸接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了蛋白质。那蛋白质是什么呢？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所以就是说有了蛋白质以后呢，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后来就想了，你看有了蛋白质以后再有磷脂，磷脂大家都知道哈，都是一种脂双就是双膜的 这种一个结构，那它外边把这蛋白质一包，不是细胞膜就出来了吗？那第一个细胞就产生了。所以当时就认为啊，米勒的试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证明生命是进化而来的。当时他的论文发表在这个《自然》杂志上，把全世界就轰动了。据说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几个礼拜就写好了。当时我都很羡慕他，你像我们要得一个博士学位，恐怕做几年的试验都还做不好，他几个礼拜这个博士论文就成了，而他最后一举成名。那么米勒的试验是不是像开始想的那样揭开了人们认识生命从无机物起源的秘密呢？实际现在看来，40多年过去以后，人们对米勒的试验就提出了很多的质疑，连米勒自己也说，他说啊，这个试验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着呢。那么从米勒这个试验以后呢，大家在他这个试验的启发下，很多科学家就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不同的能量的供给，不同的这个气体的配合等等各方面改变一些条件，重新来做，确实是得到了很多种氨基酸，很多种糖类、碱基都得到了。但是这个是不是就表明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呢？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米勒的实验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你比如说关于反应的浓度的问题，米勒的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啊，就是各种还原性的气体的浓度远远超过原始大气层这些气体的实际的浓度。大家知道，你反应物的浓度越低，那么这有这种反应物生成合成物的合成就难以进行，一旦合成以后就容易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米勒在他的试验里边呢，就是说当这个合成物一合成以后呢，它马上就把它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它不断的降低合成物的浓度。大家知道，在一个化学反应当中，如果你把合成反应当中你把合成物的浓度降低的话，它就有利于反应向合成的方向分解。但是如果在自然的状况下，这合成的东西如果不被分离出来的话，那就是合成的物的浓度越来越大，那到一定时候呢，它就可以向逆方向向分解的方向进行。所以这些话都和实际的情况不是很符合。另外呢，有人还指出，这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原始大气层的这个计算呢，米勒实验当中制成最多的一种氨基酸，最简单的氨基酸叫做甘氨酸，实际呢它的分解的速度应该比合成的速度更快。因为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 95% 在到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少量的甘氨酸要扩散到30英尺以下的深海之中才能够保存下来，不被紫外线所破坏。而且呢，还有人在推算说，米勒试验中所用的电火花啊，它在几天以内所提供的能量大概是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4000万年所接受能量的总和。也就是说，米勒的这个烧瓶实验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的大气层中是很难发生的。 所以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这一本书里边，他说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布鲁克斯与西奥两个人都承认，这些试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记着有高度的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成功的啊，精心设计，这样不是说自然的这样形成的。而且呢，美国的科学院在1984年的一本书里也这样说道，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以前采取同样的步骤。那就是说你实验室所做的东西和自然在这个宇宙当中自然进行的这些情况恐怕有很大的差别。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就是大家知道在生物体里边的氨基酸和糖类都有一种很重要的光学性质，叫做什么眩光性，它可以把这光啊旋转的眩光性。所有生物体的糖类都是右旋的，就是说它把这光会往右边旋转，那么所有的氨基酸呢，20种氨基酸都是左旋的，它把光往左边旋。但是呢，在米勒这试验中所得到的氨基酸和糖类几乎是50%左旋，50%右旋，哎，基本完全是个纪律，对呀。那怎么样最后到了第一个细胞产生以后，糖类变成了100%的右旋，而氨基酸变成100%的左旋，这是完全用纪律是无法解释的事情。现在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是说他的试验的前提是大气层必须是还原性的，如果是氧化性的，那这些生存物都不能够保存就被氧化了。过去认为呢，地球的大气层一定是还原性的，在生命出现以前，但是后来发现呢，在火星上没有生命，但是火星上有含氧的地层，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那火星没有生命却有含氧的地层，那么怎么能够保证地球的生命出现以前一定没有氧呢？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地球的大气层里含多少氧，这个所谓的反应就不能够进行，因为我们现在还也不知道这个比例。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地球的地层里边或者地球的大气里边在生命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氧的存在，也许米勒所做的这一系列的试验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一生成以后马上就被氧化被分解了。所以如果说在生命出现以前地球的大气层里面含有氧气，那么整个米勒的试验就需要重新估计。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第18课，我是李成。今天我们开始谈谈生命的起源。刚才呢，我们谈到了米勒的试验从无机物中得到了一些生命所必需的有机物，开始呢人们都以为找到了生命起源的一个实际的过程，现在看来呢差得很远。刚才我谈到了米勒的试验本身，现在大家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就认为他的试验的过程和实际客观的自然的过程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退一步来说，即便是米勒的试验就是确实是客观的反映了在自然界当中宇宙中实际发生的过程，就是可以从无机物变成生命所需的这些有机物，是不是就表明我们就找到了生命起源的开始呢？现在看得差得很远。因为我们知道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如果是生命的话，它需要两个最起码的条件。第一个叫新陈代谢，就是生物体可以和环境之间相互做出反应。第二点 有延续后代的能力，这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刚才谈到1953年另外一件大事情，就是瓦森和 Crick 他发现了去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一下呢就把生命的遗传的密码的秘密就解开了。就原来呢我们说的基因哈、啊，就是讲的这个控制这个生物性状的这个基因呢，就是这个 DNA 上面一个片段，它有这个片段以后呢，它就慢慢的可以去把它变成 RNA， 就叫核糖核酸，我们叫做转录哈，就转了一下，然后呢经过 RNA 的它的作用呢，它就可以翻译成呢就成为这个氨基酸的序列。我们知道所有的蛋白质都是用20种氨基酸组成的，那么这20种氨基酸它的排列的顺序不一样呢，这个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就不一样。就是生物体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酶啊，酶使各种生物的反应能够进行。那酶是什么呢？酶就是蛋白质。所以呢有了蛋白质以后，生命的很多的过程很多活动就可以开始了。所以这个 DNA 啊是最重要一个东西。那么他们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当时把整个全世界都震动。后来呢很多科学家就计算了哈，这个 DNA 实际它很简单，就用4种不同碱基的核苷酸这样连起来就成了 DNA。 那么这个4种不同的这个核苷酸呢，它排的顺序不一样，那么 DNA 上面的基因就不一样，是这样的话它最后带出的这个酶就不一样，性状就不一样。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哈，他说如果把一个只有221个核苷酸分子所连成的这个 DNA 的一个很短的一个片段，就问一下，那么它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有多少呢？那就是4的221次方。那么4的221次方呢，就等于是10的133次方，这么多次，其中只有一次是正确的。那么10的133次方是多大呢？我给大家举个参照的数据，大家就知道了。现在科学家估计，现在宇宙当中的总的分子数，就是把宇宙所有的分子加在一起是多少呢？10的105次方，还到不了10的133次方。所以他就这样算了，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宇宙中的分子都用来重组这个片段，而且呢假设宇宙的年龄是100亿年，而且每秒钟呢以10万次的速度来重组，一次不得马上得重组，它到现在我们已经，如果100亿年的历史宇宙，到现在我们能够重组多少次呢？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够重组127次，就10的127次方，就是从100亿年到现在，以1秒钟10万次的速度重组，到现在还不能够组成一个对的，那就生命还不能够产生。那所以根据这个资料，而且现在根据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的看法哈，一个具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有400个氨基酸组成。我们知道在这个分子生物学当中，一个氨基酸是要用 DNA 上三个核苷酸来配对的，来扣定一个，就好像密码似的。所以这样的话400个氨基酸呢大概就需要1200个氨基酸组成一个 DNA 的链。我们刚才讲了，仅仅是221个核苷酸所组成的 DNA 的链到现在都碰不成一个是对的，现在需要1200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怎么能够碰出来？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而且如果现在你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你就知道了，整个 DNA 在复制的当中它需要好多酶的配合，连接酶啊或者是携带酶啊等等很多酶的配合。而这酶是什么？酶是蛋白质。那蛋白质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还没有 DNA， 蛋白质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就好像出现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实际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它必须同时要有鸡同时要有蛋，也就是说同时要有 DNA 的链在这儿，同时也要有各种酶。那么前几年呢，我在我的实验室哈一直在做一种基因的一种调控啊，胰岛素的基因的调控。我们就知道了每一个基因它要起作用哈，基因有好多不同的这个结构了，其中最前面一个部分叫做前体。那么这个前体呢，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基因要激活它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这个前体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啊需要有很多特殊的蛋白质 结合上去，才能把它活化了。现在我们搞了一个酶，大概已经发现了超过十种以上的蛋白质，要结合上去才能够把这个基因活化，基因才能够起作用。那你说一个生命要起作用，我刚才讲了 DNA 的复制本身， DNA 它要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 DNA 的序列，到现在用纯纪律的办法都碰不成。那同时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又需要各种酶的参与，而基因要能够启动能够有作用，又要各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够在前体的特殊的位置上给它结合起来。那你说怎么可能那么奇怪？恰恰就进化到那个程度，物质就碰撞到那个程度，一下把一个 DNA 的链碰成了，而且最后恰恰这些在 DNA 复制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蛋白质也碰成了，然后呢在需要激活基因的这个特殊蛋白质恰恰也都碰成了。你说这种距离能够有多少？所以真正对生物的现象，对分子生物学的有些了解的人，他们都绝不会相信生命可以自由这样产生。所以有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就这样打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认为生命一定是这样产生的吗，就好像是说一阵旋风刮过一个垃圾堆，从垃圾堆上刮过去，一下把这个垃圾全都卷起来了，结果这个垃圾呢东碰西碰，最后怎么样碰出了一架波音747的飞机。你说这个比例有多大？或者他再打个比说，把一只猴子放到一个打字的键盘上去让它乱按，最后问问他，他能够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几率有多高？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个几率是零，但是恐怕这个几率是很低很低的。所以真正这些问题了解的很多的人，他们就很清楚 DNA 要自己碰撞成第一个活细胞要产生，恐怕是遥遥无期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啊，发现这个 DNA 双螺旋结构的一个科学家，英国的物理学家叫做 Crick， 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每当我写完一篇关于生命来源的文章以后，总是发誓以后不再写这类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猜想的东西太多，确知的事实太少。不可惜啊，他每次发誓完了以后最后还是要写，到现在他还没信这为主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就是从即便是从米勒的试验可以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可以形成氨基酸，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他用自然碰撞的情况下来形成第一个DNA 的链，而且有那么多蛋白质的配合，几乎是不可能。而且大家知道一个最简单的活细胞都有成千上万种的酶在里边起作用，这个酶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有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同样它一个构象构型一变了以后就不能够起作用。所以大家知道蛋白质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要造一个活的生命从目前来看这是遥遥无期的一个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第18课，我是李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开始谈到了生命起源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米勒的试验从无机物中得到了有机物，大家对米勒的试验现在提出了很多的质疑。现在即便说米勒的试验实际就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自然环境就是这样生成的话，实际产生了蛋白质产生了有机物以后到第一个生命的产生，现在看来是有很长的距离。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从 DNA 的形成 DNA 的功能看见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别，不可能有碰撞的办法自然形成的。那么人们有一天能不能造出一个活的细胞，现在看来是没有答案。真正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都是没有信心的，觉得太难了。现在大家可以从不同的细胞的云浆里边可以合成一个细胞已经做成了，但是它本来就存在着很多生命的东西，它不能够从无机物这样进行。那么将来有一天 万一人从实验室造出一个细胞，又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就垮了？是不是说明进化论就胜利了？我想不是的。如果说假设有一天人们真是从无机物当中，从无生物当中造出了 有机物，而是最后产生了第一个活细胞，造出了生命，这个一定是科学家们精心设计、精心调控、精心监制的一个结果。这个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是一个创造，而不是进化。所以如果说将来真是有那一天的话，它表明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谈的是生命起源的第一课，就谈到密勒的试验和 DNA 的这个形成。那么接下来下一次呢，我会再讲从化石的证据。如果说生命真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到单细胞，然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进化的话，一定能够在化石中找到证据。那么一会儿谈谈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这个是在达尔文啊进化论上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难题，解决不了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信索取这次讲义的大纲，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来信给电台写里程收，跟我一起来讨论你们在传讲基督的福音当中，尤其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当中，在生命的起源或者宇宙的起源、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阻，或者你们需要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一起交通，我非常乐意和你们一起来谈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我们靠着神的大能鼓足勇气去传讲，不要怕，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只有我们这神。所以人知道都有限，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他知道也有限，所以我们鼓起勇气好好的用各种知识来武装我们，而是尽着神的力量，借着圣灵的引导，那么让这些科学家能够真正谦卑下来，看见人的有限，能够回到我们真实的面前。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再会。